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加拿大随机刺杀事件，至少14、15伤，总理发声。美维州全枪击案，至少2死5伤，几名受害者是大学生。俄乌战争持续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离任。美国多州面临是否接受加州2035年禁汽油车新规定。美乔州两院洪水进入紧急状态，美紧急事务局指仍然不确定即信使几时能够供水。怀柔记者揭发河南民众出卖面部表情，训练 AI 识别人面。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加拿大沙斯卡串旺省4号发生匪徒持刀攻击民众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15人受伤。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当日发推文说，今日在沙斯卡串旺省的攻击事件可怕而且令人心碎，他和那些丧失挚爱者以及受伤的人同在。加拿大皇家骑警助理专员布莱克莫尔在记者会上说，他们在沙斯卡串旺省的詹士姆史密斯克里民族和邻近的韦尔登社区发现了10名死者。他表示另外还有些伤者，其中15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加拿大警方正在积极寻找两名疑凶，分别是30岁的达米恩·桑德森和31岁的迈尔斯·桑德森，两个人都是黑发棕色眼睛。拥有2500人口的詹姆士史密斯克里民族已经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与此同时，沙斯卡串旺省的很多居民就被呼吁就地避难。布莱克莫尔表示，当局认为部分受害者是疑犯的目标，而其他人就受到随机攻击。在目前要讲出动机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事。美国维珍尼亚州洛福克市在4号经传枪击事件，目前已经至少有2人死亡，5人受伤，多名受害人是洛福克州立大学的学生。据传媒报道，在维珍尼亚州靠近欧杜明大学的一处民宅，在4号经传枪击案，据讲原本是举行一场聚会，过程之中不知为何发生争执，还有人开枪，结果导致2人死亡，5人受伤。事后诺福克州立大学的学生亦都表示，有几名受害人是该校学生，并且指他们是无辜的旁观者。报道引述警方的讲法指出，25岁的米勒和19岁的麦克内特经送院抢救无效不治，并且指该宗枪击案涉及多支枪械，包括手枪和长枪等，目前案件仍然跟进调查。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进行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透过声明表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沙利文完成他在俄罗斯的外交任期，并且在4号离开俄罗斯。年62岁的沙利文是在2019年12月被任命为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新闻稿指出，沙利文离任之后将会结束他长达十几年的公职生涯。美联社报道，沙利文卸任大使职位正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日益严峻危机，同时亦都处于美国民众在俄罗斯被拘押的外交争纷之际。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没有讲明沙利文离任的更多细节，但是就提到外交官员鲁德将会在大使馆代行大使职务，直到沙利文的继任者赴任。 美国同加利福尼亚州汽车排放规则挂钩的17个州份，面临是否跟随加州的全国最严格汽车排放新规定的重大抉择。到2035年之前，要求所有新车，包括房车、农夫车和 SUV 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一是用电驱动车，一是就以氢作为驱动能源，达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标准。根据美国的清洁空气法，各国州份必须遵守联邦政府指定的汽车排放标准，除非他们至少部分跟随更为严格的标准。美联社报道说，华盛顿州、麻省、纽约州、俄勒冈州和费蒙特州预计将会接受加州新的禁止汽油驱动车辆的规定。科罗拉多、宾夕凡尼亚等州份可能不会接受加州的新标准。另外，明尼苏达州的清洁汽车规则就受到法律挑战，而且在维珍尼亚州，共和党人正发起反对运动。明尼苏达汽车商协会表示，该州同联邦法律的解读是，加州新的标准将会自动在明尼苏达州生效，并且在法庭就这件事进行诉讼。该协会强调，电动车技术还未发展到令它在寒冷的地区有效使用的程度，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南加州。乔治亚州西北部部分地区星期日暴雨，并且导致山洪暴发。据气象部门估计，这至少是200年一遇的事件。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出山洪警报，说查图加县和弗洛伊德县的洪水有可能威胁性命。乔治亚州州长拜仁坎普星期日下午宣布，查图加县和弗洛伊德县进入紧急状态。查图加县应急管理机构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雨，并且敦促居民不要外出。而另外十几日之前，暴雨导致流经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巴尔河的水位上涨，造成即逊市水灾，导致周边地区18万居民的日常用水无法得到保障。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克里斯威尔星期日表示，对于受到水灾侵袭的密西西比州，即逊市的居民几时能够获得食水，目前还未有时间表。中共政府正在打造升级版的人面识别系统，为了令人面识别无死角，澳洲悉尼神风暴转载华盛顿邮报记者 Case Cadell 的调查报道。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创立网信办，严格审查中国互联网，后来更透过实名制将手机 SIM 卡和 ID 结合，消除了网络匿名问题，并且以大数据和 AI 监控舆论情况和扼杀意见分子。短短几年内，习近平将中国的互联网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数码实验室。在这股技术专制浪潮的推波助澜底下，一场耗资几百亿美元的中国人面识别热潮就开始了，出现了好像 Skynet 和 ShopEyes 这样的政府政策出路。透过摄影机所搜集的资料和全中国警察局系统联系，藉由准确的人面识别，警方可以即时在14亿中国人民之中准确识别、分类和跟踪每一个人。报道指出，有中资企业在河南省甲县搜集民众和各式各样的面部表情相片，包括部分遮蔽或者戴眼镜，用来训练复杂的演算法和 AI。 这些出卖面部表情的村民可以得到石油等礼物作为回报，而村民大多数都不知道这些面部资料用在什么地方。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热门人选特拉斯在星期日表示，如果他获选为保守党党魁并出任首相，他将立即采取行动处理能源价格日益高涨的问题，并增加能源的供应。英国执政党保守党预计在5号宣布新首相的选举结果，特拉斯备受睇好，能够击败前财相苏纳克，成为下任党魁的英国首相。特拉斯星期日投书周日电讯报，他在文中再次保证他的做法将是两路并进，一方面解决人民的生活成本危机，另一方面提出计划来促进经济成长， 并采取果断行动来解决英国的经济问题。当前英国经济正深陷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并且面临经济衰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日亦都指出，由于能源价格高涨，加上几个月来的领导真空期，英国正走向衰退和一些人道危机。英国各地企业和家庭之前已经示警，如果政府不出手协助，他们将无法度过今年冬天。瓦兰总理什米加尔星期日到访柏林，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增加援助武器来对抗俄罗斯军队。据法新社报道，这个是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访问德国的瓦兰高阶官员，显示乌德两国之间之前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缓解。什米加尔的德国之行首先会晤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他在 Twitter 发文说，双方讨论了军事情势、强化制裁以及提供武器给乌克兰的必要性。对于德国声援乌克兰并且提供援助，什米加尔亦都表示感谢。德国总统府发言人则提到，施泰因曼尔再次向什米加尔保证，德国会继续确实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德国亦都承诺增派兵力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东翼阵地。星期日当日，大概有100名德国士兵抵达立陶宛，预计他们将组成一个大概4000军力的新旅指挥单位。根据军旅指挥官 Christian Norwood 说，指挥部队将会永驻立陶宛，并向东翼盟友传达致力于确保安全的信息，并增加当地的演习。近日五角大楼发起了一项新的大范围行动，签署一个名为老虎队的工作组，帮助国防部简化军售流程，加快美国向外国盟友出售武器的速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这个称为老虎队的工作组将为国防部寻找简化军售步骤的方法，目的是更快地将盟友需求的无人机、枪支、直升机、坦克和其他武器装备交到合作伙伴和盟友手中。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和中共日益紧张的关系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都已经为国防部大概一个月之前开始的评估工作增添了紧迫性。目前国防部负责执行对外军售计划里面的大部分内容，都受到国务院的监督。上星期五，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项向台湾出售11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空对空导弹，来增强台湾的自卫能力。据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近日接受日经亚洲访问时候强调，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牵动菲国自身安全和重要性的时候，马尼拉愿意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罗姆德斯在受访中表示，没人乐见发生任何冲突或者战争，我们希望美中两国透过更多对话来缓解紧张局势，然后试着解决所有问题，因为这个将攸关我们所在的地区。他还说，但是如果地区爆发战争，马尼拉愿意让美军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日经亚洲指出，罗姆德斯是新任总统小马可斯的亲戚，对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极具影响力。而美菲两国曾经在2014年4月签署一项加强国防合作协议，允许美方安排更多官兵到墨西哥轮驻，共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协议效期是10年。当被问到落实扩大军事合作的时间表的时候，罗姆德斯说，我希望能在3年内所有已经被确认的地点都能够开始运作。 目前美军在菲律宾基地通常执行弹药、燃料和医疗用品维系等作业，来应对自然灾害。近日缅甸军政府法院判处了被废黜的文人政府领袖昂山素姬3年服役徒刑，指控他领导的政党在2020年赢得的胜选中作弊。据一名熟悉诉讼程序的消息人士2号话给路透社知，昂山素姬被判有罪并处以3年服役徒刑，他的律师亦都对英国广播公司提供了相同信息，而欧洲联盟星期日即是对这个判决予以谴责。据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Joseph Borrell 星期日在 Twitter 说，欧盟谴责缅甸方面对昂山素姬另加3年服役拘禁的不公判决，并呼吁缅甸政府尽快释放他和所有政治犯。他现在因为11项罪名面临20年牢狱之灾，还有几项罪名待审。昂山素姬是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曾经率领在野挑战军政府几十年的统治。他所领导的文人政府在去年2月遭军事政变推翻，本人亦都遭到拘禁至今。而之前昂山素姬已经被判了17年以上徒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上星期五在一份联邦通知中说，该部门已经收到了几百受益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请求，要求 Twitter 2018年到2019年根据301条款向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今年5月开始法定的4年期审查行动里面，已通知受益于关税行动的国内行业代表可能会终止这些关税，而行业代表亦都有机会要求政府继续执行关税。由于收到业界继续保留关税的申请，因此 Trump 时代的关税行动并未终止。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通告中写到，那个部门收到了很多要求保留2018年7月6号和2018年8月23号关税的请求。对于2018年7月6号开始加征的关税，共计收到来自国内生产商的244项请求和来自行业协会的44项请求。对于2018年8月23号开始征收的关税，即是收到了包括来自国内生产商的114项请求和来自行业协会的32项请求。因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这个阶段的关税将会继续进行。
礼拜一，加州宣布电网进入紧急状态，持续的热浪威胁将加州电力系统推向极限。加州州长纽森发布紧急公告，释放额外的电力供应。目前数百万家庭和企业启动空调以应对加州110度的高温，导致加州的用电量预计达到489,000兆瓦，是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州电网运营商预测，当地时间下午5点至9点将出现电力短缺。近年来，加州大举关闭天然气发电厂，导致该州越来越依赖太阳能发电。与此同时，加州正在遭受严重的干旱，削弱了水力发电。未来4日，加州大部分地区将面临高温预警。萨格曼度礼拜一气温或达到113度，礼拜二达到115度，可能会打破纪录。加州独立系统运营商话，尽管截至礼拜日下午仲未有出现重大中断，但洛杉矶和圣地牙哥附近的野火正是威胁输电线和发电厂，使加州保持电力供应的努力变得复杂。当地时间9月5号中午，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目前已知46人遇难、16人失联、50多人受伤，当地通讯中断、道路被毁、房屋裂开。地震时一些居民因疫情被封控在家或在排队做检测。四川当地例如成都、重庆等周边大城市民众都表示震感明显。网传影片显示， 金枝洲泸定县当地出现山泥倾泻，山石滚落，当地道路被毁。美国地质勘探局礼拜一发布了与四川地震相关的黄色警报，针对经济损失发布了橙色警报，认为可能会有人员伤亡。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估计有20,000人感到非常强烈的震动，119,000人感到强烈震动，1,304,000人感到中度震动，还有3,128,000人有轻微震感。礼拜一，一名联邦法官批准了前总统川普的请求，任命一名独立的特别专员审查 FBI 上个月从海湖庄园查获的材料，并命令司法部停止对这些材料的调查性审查。佛罗里达州西中雷滩地方法官艾林坎农在裁决中表示，法院授权任命特别主事官审查被扣押的物品，并就此提出建议，同时评估归还物品的要求。坎农要求司法部和川普的律师在礼拜五之前提交一份联合文件，其中包括一份已定的特别专员候选人名单。虽然坎农暂时阻止了司法部在调查中使用这些材料，但他表示情报界对海湖庄园存储文件的损害评估可以继续进行。川普指责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搜查这些文件是出于政治目的，并声称其中一些文件受到律师、客户特权和行政特权的保护。俄罗斯礼拜一表示，为回应美国不断扩大的制裁，俄罗斯已经再将25名美国公民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荷里活著名演员班史提勒和西恩潘。俄罗斯已禁止超过1,000名美国公民入境，班史提勒和西恩潘都是公开力撑乌克兰，两人在6月先后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除了这两人，黑名单上还包括几位美国政界人士。俄罗斯外交部称，他们是被永久禁止进入俄罗斯。另外，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声称不会恢复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直到西方解除制裁为止，并且怪罪天然气断供是西方制裁所致。英国外交大臣徐维斯将成为英国下一任首相，他在礼拜一赢得执政保守党领导人竞选，誓言推动他所承诺的减税等行动，以解决日益加深的能源和生活成本危机。礼拜一，徐维斯在威斯敏斯特伊丽莎白二世中心首次发表讲话，他表示他将解决英国面临的能源价格上升和国家卫生服务问题。卓维斯计划为陷入困境的英国家庭提供能源账单支持，并通过削减300亿英镑的税收来重振经济。在国际政策上，他承诺确保热爱自由的民主政体连成一线，对抗中共专制政权。卓维斯还警告中共要从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被全面制裁吸取教训，并表示如果北京不按规则行事，将面临后果。劳工节标志着夏季驾驶季的结束，由于美国人减少驾驶并继续节约燃料，汽油价格在为期3日的长周末延续了2个多月来的下跌趋势。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礼拜一全国汽油的销售价是每加仑3.79元。 Gas Body 的石油分析主管德哈恩指出，除非炼油中断，汽油价格应该会继续下跌。他补充说，如果墨西哥湾沿岸没有大的飓风或更多的炼油厂停产，全国平均油价有可能会达到3.29元。他警告说，在加州和中西部等一些地区，油价下降速度可能会暂时放缓，甚至会进一步上升。例如加州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5.26元，内华达州是每加仑4.84元。加拿大萨斯喀切温省警方在礼拜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礼拜日的大规模持刀伤人事件受伤人数现在已经达到18人，调查人员已经确认有10名死者，警方还正式指控了2名疑犯迈尔斯和达米安桑德森一级谋杀罪、谋杀未遂罪以及一项非法闯入住宅罪。至于这2名男子的下落，警方说他们可能在里贾纳，但尚未得到证实，包括里贾纳对方 马尼托巴皇家骑警和阿尔伯塔皇家骑警在内的多重力量正在协助搜索。李简纳警察局长礼拜一表示，警方试图连夜搜捕两名疑犯，但没成功。礼拜一，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俄罗斯大使馆外发生一宗自杀式炸弹，造成两名大使馆工作人员和至少四名阿富汗平民死亡。莫斯科谴责这个是一宗不可接受的恐怖行为。自杀式袭击者在到达目标之前被俄罗斯大使馆的塔利班警卫认出并击毙，但据说爆炸物仍然被引爆。喀布尔警察局局长的发言人哈立德扎德兰说，至少有四名平民丧生，另外有十人受伤。美联社报道说，目前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袭击负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宣布，乌军上个礼拜展开的反攻传出了捷报，他感谢部队收复南部两个和东部一个聚落，并在东部夺回其他国土。而在乌克兰南部的赫松地区，莫斯科扶植的地方当局5号宣布暂停举办所谓的入俄公投。俄军在战争初期就占领乌克兰南部大片区域，包括扎波罗热省和赫松省多数地区，现在这两个地区正被强行纳入俄国经济。同一日，欧盟与乌克兰签署协议，将对议定中的援助计划增拨5亿欧元，用于在住房、教育和农业方面提供支持。上述最新援助是4月开始的更大型支援计划中的一环。除此之外，乌克兰亦可以申请欧盟数字经济基金，以开展高科技训练与高科技产业。哈萨克斯坦外交部礼拜一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14号访问哈萨克斯坦，这个将是习近平自中共病毒爆发开始以来首次出国访问。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斯马迪亚罗夫在简报会上说，习近平将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签署多项双边文件。北京没有宣布习近平的动向，亦没有确认他访问哈萨克斯坦。上个礼拜中共刚刚公布了20大的举行日期是10月16号。彭博社报道，习近平在这个时机出国是不寻常的，他定于10月16号在北京召开的每10年2次的中共党代会之前。中共领导人很少出国旅行，因为这几个月国内政治活动会十分激烈。外界普遍预计习近平将在这次会议上打破先例，延续第三个任期。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 与俄罗斯在内的结盟产油国礼拜一决定，对全球经济合计供应量将减少每日10万桶。这项行动凸显出由于经济衰退疑虑引发油价下跌，令这些产油国不满意。OPEC 中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的能源部长8月已经表明， OPEC 任何时候都可能减产。美国总统拜登一再呼吁油国增产，而促使汽油价格降低，让消费者的负担减轻，但包括沙特在内的产油国就抗拒增产呼声。尽管这样，由于石油需求睇跌，国际油价已经从6月高位每桶120美元下落，同时使得 OPEC 国家的政府预算收入受到影响。俄罗斯无限期关闭通往欧洲的一条主要天然气供应管道北溪一号管道，加剧市场对欧洲能源危机的担忧。欧洲天然气价格礼拜一飙升 30%， 股市下跌，欧元跌至20年来的最低位。调查显示，经济衰退的前景打击了欧元区投资者的士气，并在9月跌至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位。分析师礼拜一告诉 CNBC， 欧洲市场的前景看起来确实非常严峻，因为俄罗斯可能会继续限制对该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与此同时，天价能源亦在使欧洲生活成本危机加剧。北溪管道历史上供应了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约1/3的天然气，在上个礼拜停止运营以进行维护之前，它只是以20%的产能运行。欧洲指责俄罗斯将能源供应武器化，以报复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俄罗斯就表示，西方发动了一场经济战争，制裁阻碍了管道运营。 巴基斯坦正遭受世纪大洪灾肆虐。巴基斯坦国家灾难管理局5号表示，受到雨季创纪录豪雨以及北部山区冰川融化的影响，这一场洪灾至今已经造成3300万人受灾，至少1314人死亡，当中包括458名孩童。巴基斯坦当局4号凿开南部顺德省曼查尔湖堤岸，虽然迫使10万居民撤离家园，但希望疏导足够水量，防止湖泊缺堤而淹没人口较稠密的地区。不过当地官员说，曼查尔湖水位依然居高不下，联合国已经呼吁提供1亿6000万美元援助，救助受洪灾影响的民众。9月5号，爱尔兰数据隐私监管机构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在对社交网络 Instagram 处理儿童数据的情况进行调查后，爱尔兰数据隐私监管机构已经同意对其处以创纪录的4亿500万欧元罚款。该调查自2020年开始，重点关注13至17岁的儿童用户。 Instagram 允许这些儿童用户运营商业账号，促使他们公开电话号码或电子邮件地址，涉嫌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爱尔兰数据保护专员的发言人表示，我们上个礼拜五通过了最终决定，其中包括4亿500欧元的罚款，该决定的全部细节将在下个礼拜公布。 Instagram 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Instagram 计划对罚款提出上诉。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七常委排名第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将于9月7号到17号访问俄罗斯、蒙古、尼泊尔和韩国，并在俄罗斯出席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他將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訪俄的中共最高級別官員。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中共宣稱栗戰書是應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沃洛金、蒙古國家大夫拉爾主席讚丹沙塔爾、尼泊爾眾議院議長薩普科塔、韓國國會議長金振彪的邀請前往訪問。資深時事評論員桑普律師對本台表示，栗戰書今年已经72岁，中共20大上一定会卸任，所以目前不需要守在北京，而有望成为七常委的现在都不露面。另外一个月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台湾、日本和韩国，所以栗戰書此行是仿效佩洛西，来彰显中共会继续扩大他的霸权，他要突破围堵，亦希望同美国平分秋色，亦对美国叫板，就是有咁样一个意味。所以佢揀咗栗戰書，对国内对国外都要立威嘛，为十月中习近平嘅连任嚟提升声势。台湾师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表示，蒙古国同俄罗斯过去一直系中共嘅伙伴，所以栗戰書出访呢啲国家系好容易理解噶。我觉得栗戰書等于是代表习近平去同呢啲伙伴进行一个高规格嘅会谈，强化中国同蒙古同俄罗斯嘅关系。据韩联社报道，栗戰書将会从15号起对韩国进行3日嘅访问，同现任国会议长金振彪会谈，仲将拜会总统尹石月，双方是否会借机讨论两国领导人会谈嘅事宜，备受关注。桑普表示，拜登5月访问咗韩国， 習近平或者上訪校，但是如果韓國加入美國發起的晶片四方聯盟，習近平就無法訪問韓國。范世平表示，現在韓國的第一個主流民意是反中，而且反中得非常強烈，我認為習近平現在應該不會以韓國當作他首要的出訪國家。晶片四方聯盟是美國發起邀請日本、台灣、韓國加入的合作機制，目的是將中國排除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外。韓國的半導體約 60% 出口至中國，所以韓國的態度一直在中美之間搖擺。桑普表示，未來半年左右，韓國對中共會繼續維持一種曖昧，但是在長期來講，中長期來講，還是會跟中共分道揚镳的。范世平指出，韓國不可能不參加美國的晶片四方聯盟，如果不參加的話，韓國的晶片亦會遭到美國的制裁。
9月5日，卓惠斯當選英國保守黨領袖，將接替約翰遜成為英國首相，亦將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三位女首相。目前卓惠斯正面臨國內外一系列棘手問題，其中他對中共的強硬態度引發關注。此外，他曾經多次呼籲西方盟友協助台灣自我防衛。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泰晤士報》8月底就報導，卓惠斯計劃上任後從國家政策層面將中共列為國家的嚴重威脅 acute threat， 同俄羅斯並列。而在8月底競選演說後，卓惠斯被支持者問到川普和習近平是否是敵人時，卓惠斯說，無論誰個主掌白宮，美國都是我們最親密的盟友。他亦同時緩和了對法國的態度，說美國和法國都是熱愛自由的國家，無論領導人是誰，我們都會和他們合作來應對專斷的中共以及好戰的俄羅斯。而針對習近平，卓惠斯表示，英國不應該對中共形成戰略性依賴，我和 G7 盟友合作，確保以愛自由的民主政體連成一線，對抗專制政權。此外，他曾呼籲北約盟友確保台灣等民主政體的自我防衛能力，並在多家歐洲媒體發文呼籲歐洲必須看得更遠，英國正深化和日本、印度和澳洲等盟友的防衛合作，以確保印太區域的安全。他說，我們必須協助世界各地的人自我防衛，抵禦侵略及惡意行徑，包括西巴爾幹半島國家、摩爾多瓦和台灣。卓惠斯6月底重申，各國應該及早支援潛在被侵略方，不可以一廂情願地期待局勢不會惡化。這個重要教訓亦適用於英國和盟友對台灣的態度。時評人藍述認為，估計他上任之後將會在國防、經濟、金融、科技、學術以及文化等方方面面對中共的威脅和滲透作出更為全面的細緻的評估，同時採取行動阻止中共不斷擴大的威脅。在安全方面，估計他會和美國、歐盟擴大合作，在俄烏戰爭上會採取更多的行動支援烏克蘭，同時對中共有可能採取更大限度的制裁行動。他肯定會增加和台灣官方的各個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會更加關注台海的和平。
5號，歐洲天然氣價格飆升 30%， 歐元跌至20年來的最低點，同時天價的能源亦都在使歐洲生活成本危機加劇。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北溪管道歷史上供應了俄羅斯出口到歐洲的1/3的天然氣，但俄羅斯在2號稱北溪1號管道設備洩漏，咁意味著它將在上星期為期3日的維護停運之後繼續關閉。星期一市場開盤時，基準天然氣價格飆升至每兆瓦時272歐元，歐洲指責俄羅斯將能源供應武器化，以報復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俄羅斯則表示，西方發動了一場經濟戰爭，制裁阻礙了管道營運。星期一，歐元對美元跌破 0.99， 為20年來的最低點，英鎊亦下跌了半個百分點，至兩年半以來的新低 1.1444 美元。 欧洲正急于摆脱俄罗斯的供应，并将在寒冷的冬季到来之前建立储备，但投资者认为这个对经济的打击将是巨大的。标准普尔全球的最终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被视为衡量经济健康状况的指南。八月份这个指数从七月份的 49.9 跌至 48.9， 创下18个月来的低点。PMI 低于50，表明制造业经济的衰退。另一项调查显示，经济衰退的前景打击了欧元区投资者的士气，并在9月跌至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点。PMI 还显示，在英国8月结束的经济基础比早前预期的要弱得多。整体商业活动自2021年2月以来首次收缩，这个是经济衰退的明确信号。投资者正在为这个星期四欧洲央行 ECB 会议做准备，市场已经预计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接近 80%。 欧洲央行官员希望看到过去三个月贬值约 8% 的欧元稳定下来，这个将促使央行试图通过收紧政策来抑制通胀。路透社话，欧元区几乎肯定正在进入衰退。星期一的调查显示，欧洲生活成本危机不断加深，尽管物价压力有所缓解，但仍处于高位。欧洲央行正面临压力，因为通胀率是它 2% 目标的四倍多，上个月达到创纪录的 9.1%。 在上星期的路透社调查中，近一半经济学家表示，他们预计欧洲央行这个星期将史无前例地加息75个基点，而几乎同样多的人预计会加息50个基点。
自从中共宣布二十大召开日期以来，大陆多个城市突然爆发疫情，轮番封控。其中成都原定于4号结束原则居家封控措施，但当日当地政府却改口说成都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期，宣布再延长封控三日，并进行全市核酸检测。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五号成都通报四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0个，无症状感染者50人。这个在中国似乎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数字，但是在成都一间超市工作的黄先生却同本台记者说，我都不关心那些这样的事，他们做那些这样的核酸检测根本就是假的。上次我去做核酸检测，因为快接近尾声了，做完之后我就站在旁边，那些防疫人员就拿着我做过的那个棉签，他就在那个试管上面，根本就没有接近过试管，在上面象征式地手动了一下，然后就掉了，然后我就觉得可疑，我就躲在暗角去观察，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做过之后就掟在一边，他们都没有将棉签插到试管里面。他说几多个阳性就几多个，病毒本来就不可怕，这个次生灾难可怕，这个政府可怕。8月29号网名为热带雨林的网友就透露出成都要封城的消息，引发成都市民一轮的抢购，热带雨林亦因此遭警方指控造谣而被拘留。而在所谓的疫情爆发的前三日，官方就准备封城了。有观点指出，成都的封控并非因为疫情，而是源于当局的既定计划，是为了封城而出现了疫情，而不是因为疫情导致了封控。而且这么多无症状感染者，怎样验证哪个是染疫，哪个没有染疫？被称为中国学生右派活化石，今年84岁的成都罗开文老先生表示，我从来拒绝做核酸，这种折磨老百姓的事情，讨厌。老百姓都好反对，但是他们不敢讲，老百姓被他们制压怕了，但是我不怕，我是一个中国有64年武龄的中国学生右派活化石，我有什么不知道啊？中共的历史，他们残害百姓的情况我全都知道，他们将中国老百姓已经整到没人敢讲话了，讲话就要被拉判刑，中国人好悲哀的，没人敢反抗，即使有人反抗，他们马上就进行镇压。我就不怕镇压，我建议中共不要再折磨老百姓了，老百姓现在都好苦的，上海封控还饿死人的， 据报道，中国有多达33个城市陆续实施了部分或全部封控，影响超过6500万人。
9月5号，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 级地震，已经超过30人遇难，30多人受伤，之后余震不断，当局仍要求民众翻房间。前一日绵竹天空出现密密麻麻蝙蝠群从夜空飞过。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当地救灾指挥部决定将甘孜州地震应急响应调整为一级。雅安市石棉县居民王毅同大纪元记者讲，县城里面的房屋损失不大，主要集中在乡下，山石滚落来得好厉害，压倒房屋，死的人大多数是村民，还有正在路上开车的人被砸中，下面是河，背面是山，没有地方走。泸定县城一个山庄的老板表示，现在还有余震很强，很多次了，企不稳，屋的瓦都跌了下来，房屋有裂纹，但是他们当地仍旧是三日两检，差不多日日都要做核酸检测。网传的短片显示，民众在小区门口和管理人员理论，要求外出避震，但是官方人员却说，我问你家屋冧了没？还有在楼道里面的居民要求外出避震，大白拦住了大家，有几个民众直接将铁门拉开。还有短片显示，小区工作人员拿着已经录制好的小喇叭边走边放。网民痛斥，这个不是在搞淡化吗？地震后还有不可预测的余震。除了成都、重庆震感强烈外，云南田东北镇通市区的居民亦表示震感强烈。当日雅安市石棉县发生了 4.2 级地震，很快就冲上热搜榜。而同样冲上热搜的绵竹上空出现大量的蝙蝠群。据四川观众报道，当地民众先是听到有些东西在叫，结果抬头一看，即刻被吓呆了，只见绵竹上空出现了大量的蝙蝠群，密密麻麻地。不少网民表示，第一日出现了大量的蝙蝠，第二日就是地震了，万物都有灵性，他们提前感应到地震。还有网民说，这半年来四川见识了高温、干旱、三个太阳、舆论云、艳丽的朝霞、晚霞，鸟、鱼、飞蛾大量出现，现在马骝都落山，今日地震来了，总觉得不同寻常的现象太多了。预示着什么？古人说，天下大乱，村先乱。
正值美中紧张关系僵持的大背景之下，近日美国政府针对中共的大动作不断，就在国务院宣布11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的同一日，美国贸易代表亦都宣布数千亿美元的对华关税继续有效。同时美国传媒还透露，拜登政府除了限制对中国出售高端晶片之外，还将会有限制中共经济的更大动作。对此，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政府这些连续的大动作都在说明美中脱欧正在加速进行当中。综合传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9月2号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三项对台军售案，军售案包括价值 3.55 亿美元的60枚 AGM-84L1 鱼叉二型反舰导弹，价值8560万美元的100枚 AIM-9X 响尾蛇二型空对空导弹，以及价值6.55亿美元用于维护和升级能够对来袭导弹发出预警的雷达预警系统。这个是拜登政府自去年1月以来第6次对台军售，亦都是最大的一次，在此之前的5次对台军售总价值亦都高达 11.73 亿美元。虽然对台军售案必须经过美国国会审查，但两党议员的国会助手都表示预计不会遭到反对，而作为回应，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对此提出抗议，并要求美国立即撤回军售案。 对此，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分析指出，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竞争，或者可以说在新冷战上，在事实上已经是升级了。美国对台军售的金额大幅度提高了，而且主要是出售先进的反舰导弹，还有空对空导弹等先进的进攻性武器。这样意味着美国在台海的军事平衡上加大了对中共压制的力度。同时，台湾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副教授卢正峰亦都认为，自拜登上台一年半以来，美中的战略竞争愈加明显，因为中共想超越美国，还要改变现有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卢正峰还表示，自2021年开始的 G7 和 G20 峰会，以及拜登和日本、韩国、纽西兰总理，还有和 G7 这些国家元首峰会的联合公布当中，都强调了台海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所以目前的格局基本上是美国联合民主国家联合西方共同对抗中共，而这个局面和力度还会持续地加强。与此同时，就在国防部宣布对台军售案的同一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都宣布，川普政府加征的对中国商品的惩罚性关税继续有效。对此，唐正远指出，其实拜登政府知道这些关税对中共的出口产业是有制衡效果的，而现在决定继续维持对中共的关税，这样表明关税已经被拜登政府作为针对中共大规模军演、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挑衅行为的一种经济惩罚的措施在这里使用了。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大动作是，为了更好地和中共竞争，五角大楼上个月成立了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专项小组，目的是以简化流程，更快地将美国的无人机、直升机、坦克等武器送到盟友手中。此外，据彭博社披露说，目前拜登政府除了限制对中共政府出售高端晶片之外，还在考虑限制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科技企业。然而，综合美国政府近期针对中共频频出手的大动作，外界认为美国政府四大动作连出，实质意味着正在加速推进和中共脱钩。9月5号，海外多间传媒披露消息说，哈萨克政府宣布习近平9月14号到访。如果习近平9月14号访问哈萨克，将会是他自2020年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之后的首次出访，亦将会是他在20大之前敏感时刻的一次外访。消息一出，引发外界关注。根据路透社报道，9月5号，哈萨克外交部发言人斯马迪亚罗夫在记者会上宣布，应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邀请，习近平计划在9月14号对哈萨克进行国事访问。发言人还说，习近平将会同托卡耶夫会晤，并签署一些合作协议。目前中共方面尚未证实习近平访问哈萨克的行程，不过中共政治一贯是暗箱操作，高层经常通过公开活动对外释放某种政治信号，而哈萨克同中共关系紧密，为中共政府提供矿物、金属和能源，并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转运货物。而至於習近平至今900多日冇踏出國門，彭博社曾經話佢創下咗20國集團領袖不出門嘅最長紀錄。而對於習近平一直未出訪嘅原因，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東亞系副教授馬超曾經指出，疫情下嘅健康風險一定係習近平本人同中國政府嘅重要考慮。此外，西澳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副教授陳傑仲表示，習近平咁耐不出國訪問係因為幾件处理得不得人心，其中包括国际普遍责难中共掩盖初期疫情、香港镇压和新疆人权等。中共的极端防疫措施引发居民强烈不满，黑龙江大庆和武汉等地发生了民众集体抗议，要求解除封锁。9月3号，网传大庆市的澳龙小区居民由于无法获取生活物资，居民集体在小区抗议要求解封。除了要求解封之外，澳龙小区的居民还要求政府发放物资，在小区内齐声呐喊要求发菜。随后当局出动包括特警在内的大 量警力镇压聚集抗议的民众。然而根据新京报报道，大庆政府宣布从9月4号晚上9点起继续在大庆市主城区、高新区、萨尔图区、龙凤区、让湖路区实行5日临时性管控措施，要求不变。9月2号在武汉盘龙城小区居民集体抗议，要求解封。随后某领导向居民承诺将会在第二日安排专家实地考察，如果满足要求就能够解封。根据微博网友说无行发布的讯息，武汉盘龙城小区在4月已经经历了一次封控，8月在没有任何文件解释的情况下一直封到了9月。另一则在微信朋友圈被传播的讯息也都显示，盘龙城各小区平均已经被封控9至10日，并且有高价菜被贩卖的情况出现。该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热议，武汉盘龙城疫情防控的话题获得3000万次的阅读量。仲有一名网友9月4号发消息说，成都的一名党员不戴口罩去做核酸检测被拒绝之后，回到家里拒绝再落楼做核酸，在社区人员和警察找上门要求他做核酸时，他拿着菜刀明确表示拒绝，现在此人已经被特警上门带走，如何处罚还未清楚。有网友查出此人的资料，这一名男子叫林野，是蜀道集团总部机关党委组织部的高级主管，是党员，北京大学毕业。在这条消息下面，网友纷纷评论说这个人很勇敢，是勇士，并质疑为什么一定要做核酸呢？还有影片显示，中国四川泸定发生地震，由于疫情防控措施，很多小区的楼道被锁死，地震发生时民众在这里破门自救。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9月5号发布新闻稿，披露中共在西藏大规模采集人体生物样本 DNA 的新证据。人权观察表示，中共当局大幅扩张警务活动，包括在西藏各地市镇和农村任意采集居民 DNA。 这一项采集活动是中国当局不断企图向整个西藏基层延伸警力的一环。外泄资料显示，警方不必握有可靠的犯罪证据就可以要求居民提供 DNA， 而居民无法拒绝。人权观察引述相关外泄资讯，和拉萨市公安单位在今年4月的通报显示，当地 DNA 血液样本采集工作按计划展开，包括幼儿园学童在内的基层民众都属于采集对象。而青海省藏区马森县公安局早在2020年12月发布的通报说明，所有5岁以上男童都要被采集 DNA， 相关政府采购文件亦都表明，西藏公安厅在2019年7月公告招标一项区级 DNA 数据库建设工程，进一步显示当时正在预备展开全西藏的采集工作。人权观察仲通过研究多则报道显示，大规模 DNA 采集行动似乎正在西藏的全部7个行政区实施，官方给出的理由大同小异，就是所谓为公安机关侦破各类违法案件提供依据，有效打击违法犯罪分子。人权观察指出，强迫民众提供血液样本，或者在不属于知情、有异议而且自由同意，或者有合理依据之下采集血液样本，可能侵犯个人私隐、尊严和保持身体完整的权利。然而中共政府采集 DNA 数据的行动以全民为对象，不分是否涉及犯罪侦查，而且显然没有征求知情同意或者说明 DNA 样本的用途。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